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一如往常哦，我们仍然要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节目中来宾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呢，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总是有一个发自内心的期待，就是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想想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用生命来祝福生命的节目，希望你在听过别人的故事之后，也能够在你的心灵深处激起一些涟漪，激起一些感动。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希望透过听听别人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与主的关系。有许多人在生命的低潮当中抓住了主的手，因此他们可以从低处向上展翅上腾。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因着听见了关于神的事情，他们的心敞开，就得到了生命更新的福气。不知道此刻在收音机旁的你，或者听到这卷卡带的你，你心里面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和你一块来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这对夫妇呢，很特别，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呢，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团队当中侍奉，进而他们今天二人成为一体，一起奔走天路，一起服侍神，一起将神的福音传扬在中国的这个天地当中。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祝一平跟柯瑞妮这对夫妻的生命故事。祝一平生长在台湾的女孩，柯瑞妮是生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男孩，这两个人是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带领，进而今天他们如何能够牵手走主的道路，服侍神，服侍人呢？美珍就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祝一平和他的夫婿柯瑞妮他们的生命故事。
Ooh. 爱中，
因着主的爱，今天有许多人前仆后继地投入了宣教的工厂，向异国或者是跨文化去做传扬福音的工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机会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宣教工作。那今天的刚才我说过，这个来宾有点特别，因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呀，这个台湾的女孩跟新几内亚的男孩结合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这个柯瑞尼就是这个新几内亚的男孩刚学国语，所以在表达上有一点点会不容易，所以我们想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是请他的妻子做代言人在这过程当中来分享。不过我要让听众知道，就是现场柯瑞尼在现场，所以想请瑞尼跟听众朋友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瑞尼。
对，这就是柯瑞尼的声音啊。好，我们就请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祝一平跟听众朋友问候，并且来分享一下你自己成长的过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祝一平，我是来自于一个非基督教的家庭哦。那从小呢，就是因为我住台南嘛，那家里面就是蛮迷信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去拜拜，然后甚至连考试啊都要求神问佛的。那我小时候也不是很特别爱念书哦。那我记得当时就是高中要进入大学的那个联考的时候呢，我什么都考不上。那就有朋友跟，因为我很喜欢读英文，有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去念这个基督教学校？那我就想说，好啊，反正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应该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去报考这个关渡基督书院。可是呢，听说啦，听说读那个学校呢不需要什么真的读书，你一去就可以录取了，所以我也是没什么准备，结果就完全的都没有被接受。我心里面就开始很紧张，因为我不想要重考，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跟我妈妈分享。那当时呢也有一个朋友，他打电话给我说，其实在中立还有一个圣德基督学院，为什么不去？那我去了考试之后呢，我还是很紧张，我害怕就会像关渡这样不能够上。那我妈妈就说，好，我带你去高雄县哦，一个凤山叫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某个偶像叫珍珠妈还是什么的，去那边问，求神问佛。那我就去到那里，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可以上啦，什么都不会上，就这个会上。那我当时也是听一听，可是我想这真的是神的带领哦，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进入这个圣德基督学院，我就没有办法得着福音。那在那个学校里面呢，我也因为认识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开始跟我介绍分享这个福音，可当时我心很硬，我不想要去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无所谓，反正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是像当时我考试这样子去求问，求神问卜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使命团的这个福音队来到我们学校做表演呢， 那我看到台上的这些人，他们很卖力的在演耶稣传，我就觉得说，怎么能够有人把耶稣那样子一个痛苦的表情哦，真的可以用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完全的这样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之后，我发现他在笑的时候也特别的开心，并不是一个作假。那一天的聚会完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学校礼堂，我就开始思考，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人会比我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一萍你好快乐，我也这么觉得，我是很快乐的人。但是在那一天我看完他们的表演，甚至他们在言谈之中的那样子的一个神情，我完完全全的好像被击溃了。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有别人比我还要快乐，而且那个快乐是没有办法让旁边的环境或者是情况来影响到的。那刚好在那天下午，我的同学也来跟我分享福音，我就说好，我愿意试试看来接受这位主。是这样子我才开始就是参加学校的查经班、受洗班，然后也加入了这个青年使命团的一些短宣的这个训练呢。也在那些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神就使用我到不同的地区，到中国大陆，到那个冲绳岛，去向那个红灯区的人见证。那也在那个时候呢，神用他的大能哦，让我看见他是一个行神迹的神。
是，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哦。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也采访到了青年使命团另外一对夫妇，就是黄志强夫妇哦。他们也谈到说，其实他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在还搞不懂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青年使命团里面开始担任发单张啦，告诉别人耶稣爱你啦。我觉得上帝带领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这条道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的那个过程真的不一样。像你说你才其实还没有搞清楚只是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对这信仰有一点点的一个感觉之后，你就开始投入到短宣的工作。那我相信那个部分也是神操练你到今天可以跟着你的夫婿一起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做宣教的工作。不过我们再拉回到再早以前，就是你刚才说到说，其实你是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化的家庭当中，而家庭里面对行事啊或者是生活都是蛮迷信的哦。
对，
在你面对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有没有遭遇到来自家里面的一些冲击，面对信仰对立的问题呢？
其实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比较算是好，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像说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这样子哦。那唯一他们比较，特别是我母亲啦，因为她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台南女孩子哦，很传统，她就觉得说，如果我参与宣教的话，这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伸手向人家要东西的一个信仰，那是很没有。很不稳定的一个工作，这方面他非常的不能够谅解。对，但是我也感谢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母亲也在观察，她在观察说，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能够就像我口中所说的这样子，会照顾我所有的一切需要。那他过去这十年来，我想他看见了。对，
的确是活出一个见证，让妈妈对你很放心啊！我相信今天可以走到这个地步，也一定是有妈妈在后面的支持。
对，
不过我想在面对信仰上面，我很想请逸萍多谈一谈，就是其实刚才你说到说，其实你本身并不是一个很悲观的孩子，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面对生活，你可能也有你自己的一套处理的方式啊。那面对基督信仰，我很想知道，在刚开始你是因着羡慕这一群人的生命，而且你开始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到你真实进到这个信仰当中，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的生命而言是什么？
我觉得基督教对我来说，从以前啦，我是读天主教学校，那我就觉得它只是一种仪式。然后其实喜欢去教堂是因为可以吃面包拿糖果，然后过圣诞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觉得说，它只是一个远远的，就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可是当我真正的接受上帝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一个信仰是一种生活，它是活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教条式的东西。所以在这当中，我体验到了上帝所给我的那个真自由。因为圣经也有提到嘛，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会把这样子一个自由给我们。那我就不再去害怕于说，如果今天我不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得不到某种好处或如何。我想神知道他在什么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那我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慢慢的去找寻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信仰基督教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观点。那第二个，我觉得基督教让我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那以前就觉得说，就是世界就是台湾这么大，然后再了不起就是大到美国。那可是当我接受了这个基督教信仰之后，我发现哇，其实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不再只是局限我的眼光在某个小小的地区而已。
所以这个信仰也帮助你打开你的视野，
对，
除了看到自己，也看到更远更宽广。
嗯嗯，
所以当然今天上帝带领你跨出台湾，进到更广阔的土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嗯，
好，关于你的故事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想请你代替瑞妮来分享关于他的故事，因为身为妻子的你对他的成长可能有一些了解。
嗯，
我想也让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柯瑞妮他的成长过程。
嗯，
那瑞妮本身是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吗？
是，其实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 93% 的基督徒，可是都是挂名的基督徒。重生的好像只有1%还是2%而已，非常的少。对，那是因为之前在蛮久以前呢，就是有宣教士到那边去传福音，然后设立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对，
据说这个新几内亚是一个很大的岛，
是
很有趣的岛。你在那边生活过吗？
我去那边，我们曾经带一个福音队，在2000年的时候带了30个人的这个亚洲的团队，都是中国人，到那里去哦。那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第二大岛，然后也是全世界保留最原始的这个丛林区，对，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他们的文化哦很不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他们的语言就有800多种了。
是，所以在那边如果要做宣教工作，事实上是困难还是比较容易呢？
其实你去跟他分享基督教，他们都愿意接受，而且他们非常的尊重宣教士。如果你去菜市场哦，他知道你去宣教士，他知道你是宣教士，你买东西他都送给你。对，他们是不给你要钱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宣教士有很高的一个怎么讲，尊敬。对，
所以这个岛上的居民都非常的善良，
很善良，
哦，
对。
对，
可是他们同样的也是一个，就是多神论，因为太多不同的部落跟种族了，
哦，
对。所以在那边传福音的话，目前我想比较多在做的就是那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因为很多的部落他们还不会讲英文，所以必须要用他们当地的族语来。就是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圣经翻译，然后让他们看圣经这样子。
刚才你说到说在这个岛上有 90% 是基督徒，
嗯，
但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可能估计大概是1%。那想知道瑞妮在这百分比当中他是在哪一部分？
哦，他在16岁，应该算是16岁之前都是 90% 的。然后16岁那一年他参加了一个青年的营会，就是复活节的一个营会。然后牧师在那边挑战，就是所有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年轻人要起来做宣教，他才开始对神有所回应。然后隔了两年，在92年的时候他也是参加这青年使命团的这个门徒训练学校，之后神就呼召他，他就真的很认真的祷告说，上帝，那你给我的产业在哪里？我也要，我要知道。神就跟他说中国，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很清楚明白他要对中国人传福音。
哇，真的不简单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上帝很爱中国人，他真的在西方国家真的选召了很多对黄皮肤的中国人很有负担，对东南亚地区的这些黄种人有福音传递的负担，像挪威啊、瑞典啊，或者是也有美国、有加拿大，也有这些包括新几内亚，把这些人带到中国人当中去分享神的作为是很特别的事情哦。
对，
不过两个不同国家的男孩跟女孩要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也谈一谈哦，因为你们两个的相识是在青年使命团当中的吗？
对。
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女孩子一般对婚姻来讲都会有憧憬啊，就是可能在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幻想或者期待自己未来的婚姻。那在你信主之后，信主之前你对婚姻的看法，以及信主之后你对婚姻的期待有没有一些改变？
其实信主之前就是那种少女的憧憬哦。那我还记得 在我就是信主的时候，就是大概在20岁左右嘛。那那时候就刚刚好对，好像婚姻有一个想法意念。那那时候意念就觉得说啊，我好想嫁给那个白皮肤，然后很会弹吉他，然后蓝眼睛的人，这样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他们很帅，可能是电影荧幕的。那我也听了很多人讲说，哦，你一定要祷告，要列出很详细的这样子的一个明细单，所以我就列出来了。可是有一天，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要我把这个明细单丢掉，因为如果我那时候真的我很乖，我就列了30点，我很详细，我
还记得大概哪些点？
哦，有很多，他要有酒窝。然后酒窝还不是只有两个，要有3个。然后呢，要就是身高大概要180以上，然后声音要很好听，要很会唱歌，是敬拜领袖，然后很爱神哦。然后甚至就是很会穿衣服，要很有品味，这样要很罗曼蒂克，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发现，当我列出来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找，欸，我是按照我的单子上去找，觉得这个人有三个酒窝，我就说哦。他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这样子。就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单子丢掉，因为他要我放下我的权利。其实今天是神为我预备的，不是我自己花时间然后在那边伤破脑筋说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就是他，要不然就是一直问上帝说就是他就是他这样子。那我那一天我就说，好，上帝，我愿意放下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所以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我的生命，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做好我自己的计划，然后我交给神，上帝，这是我的计划，你来帮我完成。那神就用这样子特别的方式让我知道是他引领我的每一步，然后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之前，我来跟神祷告说，上帝，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我愿意等候。对，
是，这也是在信仰当中的另外一个经历哦。
嗯嗯嗯，
所以你就开始等候上帝为你预备的伴侣。
对，
那你知不知道瑞尼他在婚姻，在面对婚姻，这个男孩子哈，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婚姻，他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知道吗？曾经聊过吗？
没有，这个就可能不太他的期待，他没有想到他会跟一个中国女孩子结婚。
对，
那基本上他那时候就觉得说，他来台湾先宣教一阵子之后，他要回国，然后跟他当地的一个女孩子。他所认识的女孩子结婚之后再一起到中国，可是神就没有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新几内亚已经有对象了？
对，当时他来台湾之前他已经有一个对象，而且论及婚嫁很好的一个姐妹。
哇，所以上帝的带领是超过人的意念的。
对，很特别。
好，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谈到说 OK， 那现在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正式加入到青年使命团的呢？
我是1996年9月份的时候正式加入当全时间的同工，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我也就是做有点像是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如果说青年使命团的一些学校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就会帮忙。我之前在青年使命团都是做翻译，就是做口译这样子的。那可是在那一段服事当中我也有工作，可是工作之余我真的觉得我一点喜乐都没有，我就是不喜欢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也是很就是很自由的，可是我没有，我就是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对，那在九月份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告诉我说他要把我带离，那我也就是一直等候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哦。就在九月份神就为我打开了很多不同的门，包括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我的教会，那我就加入了青年使命团当全时间的同工。
好，我们先听到这里，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就要谈谈听众朋友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两位是如何从相识相恋到进入婚姻的。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妇，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难得邀请到这一对异国的恋人哈，那就是出生在台湾的祝一平以及出生在新几内亚的柯瑞妮。那么这一对夫妇呢，他们今天都一起在从事中国宣教的工作。在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分享到透过祝一平他的口和我们分享到他自己成长的历程，以及也分享了他的夫婿柯瑞妮在新几内亚那个地方。刚才我们说他是 90% 的基督徒，
对
重生得救是1%，好像有点错误的报道。
对对对，
我们来平衡报道一下，就是真正应该是说10%的基督徒是重生得救。其实照这样子的比例来看，其实它也不算是少，因为我觉得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力量。就像耶稣说，我们在世界上是光是盐，我们可以去影响改变周围的这些环境，但是今天神不只是让你们在台湾或者是只是在新几内亚，而是把你们差派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待会我们要请你们谈一谈在中国宣教的一些情况。不过眼前可能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就是出生在台湾的祝一平跟出生在新几内亚的柯瑞妮，这两个人是怎么样会结合，特别是不同的肤色。好，刚才你说到你希望就算嫁外国人也是希望嫁到 白皮肤的蓝眼珠的会弹琴的那到底柯瑞妮这个男孩当时他是怎么样吸引你，或者说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能不能请一平和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在这段感情的路上带领你，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婚姻这个感情是神所赐的。
其实我们一起同工是从1996年开始，就也是我们一起加入了青年使命团门徒训练学校的这个事工哦。那我先生他是岛国的人哦，那他的皮肤是棕黑色的，不是很黑，但是就是你一看上去就知道他是黑人哦。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这个交往的过程呢也是蛮波折的。可是在我们的同工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发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哦，就是他对神的那种执着跟单纯哦，是我可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很多不同的这种声光啊，然后那种这么多彩多姿的生活是能够去想象得到的哦。我每次常常在那个学校就看到他一个人就拿着圣经，然后就是到一个角落去就可以祷告好几个小时。我在想，天啊，上帝，我怎么祷告15分钟都觉得时间好长好长了。可是他可以一个人就窝在那个地方，就是读圣经然后祷告，他是一个很强的带导者。那 或者是他觉得说在一个团体当中他插不上话，然后要不然就是语言不通的时候，他就拿起吉他在一旁就自己唱自己的歌，很能自得其乐哦。那我发现了他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那种安全感是我所没有的，他对自己的一个出生他非常确认，这个就是上帝所给他的，他不会去质疑。可是反观我的生命，我就觉得说，我常常就问上帝，为什么你把我生的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要我做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我在这个家庭哦？所以在那当中我就开始对这个男孩子产生一点好奇，对，那也是透过不同的事工，我渐渐的明白到他真正的在服侍上帝，不像有一些就是觉得服侍，可是他还是不是很明确。
对啊，你能不能了解说，因为本来瑞妮他就是准备在台湾这边读书之后就是受造就之后，他就准备回到新几内亚去，然后跟他原先要结婚的对象走向礼堂，然后可是在这中间的过程你大概了解多少？
这当中就是他96年来嘛，然后准备是97年回去跟他订婚，然后结婚再回来。可是在97年初的时候他就接到一封信就是他的那个前任女朋友就说要跟他分手。那这个原因也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他觉得说他不太合适，然后他也很释放，他说如果你这么认为没有关系。那当然他心里面也经过了一段就是哀伤期了，可是可能是男孩子吧，心还是比较容易宽一点这样子。对，
当你注意到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注意到你吗？
其实我想也是在他跟他女朋友分手，前任女朋友分手之后，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的工作有一个部分是招待那招待就是要帮讲员就是打理他的房间然后要不然就是洗衣服这一类的。那每一次我在做整理的时候，他都会过来说我帮你。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怪怪的啦，因为没谈过恋爱就觉得你不要老是在我旁边这样子。可是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一个人这样然后好像有一个人关心真的不错，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再去更加深的去注意他。对。
那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刚才你说过，就说事实上你们的交往中间波折很多能不能谈谈这中间的波折到底是哪一些状况，让你们觉得这条路其实刚开始走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决定要认定彼此是自己可以委身为终身的这个伴侣的时候，这中间究竟遇到哪些困难？
其实我想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在家里，因为肤色不一样，那他又是一个黑皮肤的那对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来说的话，真的要我父母亲去接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对他来讲呢也不是太容易，因为他也没有想到说他会娶一个中国女孩子，他也是算是他们国家蛮传统的，就是要娶他们当地的人然后一起出去做宣教。那还有在他们国家，我比他大五岁，在他们国家是不娶比他年纪大的人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犹豫。那我的犹豫是在于我的家人这一边，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好像就是不成熟，所以就分分合合很多次。那对我而言，我是觉得说既然我愿意说好我们来交往，我就抱着一个心智，在这交往当中我们开始彼此了解，然后就是渐渐的走入礼堂。可是对他来说，他可能那时候也会害怕担心，所以呢这当中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责任要去负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样子分合。那他也常跟我讲，其实上帝应该会为你预备一个更好的。那我心里在想，你这样跟我讲，为什么你不要当成那个自己是把自己做的那就是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有一天我是完全的放弃掉了这一段关系，其实之前分分合合好像还是有一根细线一直拉着那有一天就是我就跟上帝说，我已经不要这个关系了，我说我完全放弃掉了，没有也没有关系，我已经哭到那个好像胃都要跑出来了。那哭完之后呢，那天他就叫我，他就说他就跟我求婚，我是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就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种感觉，就是我愿意放弃掉我心里面最爱或最想要的，然后就是由神来做主，神就为你预备了。那天我就心里 一直在思考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说上帝，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因为他总是告诉我神会为我预备一个最好的，那他也从来都没有把他自己当成最好的话，那我不要。可是很奇妙的，上帝就用一段经文跟我说话，就是在那个我那天应该是看约翰，是路加福音吧，就讲到说一个孩子跟父亲求饼，他不会给他一块石头，那如果跟他求鱼，他不会给他一条蛇，如果地上的父亲能够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的话，更何况是在天上的父，他难道也不把最好的给你吗？所以在那时候我有很大的平安进来，因为我一直在问上帝，上帝如果你要我嫁给这个人，他一定要是最好的，因为他一直在说神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最好的这三个字好像就跳出来一样，那我就说好，上帝，那还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那边呢？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他是家庭的一家之主，如果他说不，我绝对不结婚。那我就打电话问我的父亲，我说爸，那个瑞妮跟我求婚，他说那你觉得呢？我说我打电话问你的意见，他说结婚的是你不是我，你比较认识他，那他说如果你愿意选择，我祝福你。对，那所以在这当中我就很有平安的，就是这样子的去回答他说我愿意。
嗯，你有没有问过瑞妮，就是当时他很迟疑，就是你年纪比他大五岁，这是他很犹豫的一部分，后来他为什么会转变那个心智？他原本是说神会为你预备个最好的，
对，
但是他竟然会成为那个最好的、就是敢向你求婚。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会这样的转变？
有，其实我跟他谈过，那他的意思，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也很彷徨，就是对他来讲他也不成熟，他这样跟我回答，因为他也不太清楚明白在婚姻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因为都一直都单身嘛，然后自己出来。可是当我们2000年回去的时候，他有跟他的 家人分享，那他家人非常高兴，然后看到我，那时候我们是没有在一起，那家人看到我就觉得说他们也很有平安，他有一个姐姐是很好很好的带导者。那他那天跟他分享完之后，隔天早上他就找瑞妮，他就跟瑞妮说，我不晓得你怎么想，可是当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很有平安，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那这句话也在他心里面开始来思考，他觉得说其实这个压力是他给他自己的，虽然说好像有文化上面的一个传统说你一定要娶一个比你小或者是同年龄的，可是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反对的一个声浪，所以他就开始再认真的再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是经历了许多的眼泪，许多的寻求，许多的挫折，
对，
当然也有神的安慰在其中，所以今天两个人就手牵手开始走这条奔走天路的一个路程啊、回过头来看这段路程，可当然我相信你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你跟神所要求的那些条件啊、就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听到现在，我发现上帝在婚姻上面给你的功课，我想也是给我们许多在寻求婚姻的人的功课，就是要放掉主权。就是当我们一直抓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不见神的工作。
对。
但是当我们愿意放松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进来了。然后神也就印证他的作为了。我就能够100%的肯定说，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神已经为你们做了最好的安排，也做了最好的这个结合啊、但是进到婚姻之后呢，我不知道，一般来讲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再怎么相爱的男女进到婚姻当中之后呢，在婚姻里面一定会碰到一些难处。那特别又是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那在相处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因为生活跟恋爱就不一样了。很想知道这一对夫妻你们在进入婚姻当中又是怎么样靠着神去面对你们婚姻当中的差异性。
其实我们基本上从一起同工都是生活在一个团体里面，就是一起住在同一个空间当中，那有很多不同的同工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的缺点我的缺点我们都互相看到了，那在这个帮助我们进入婚姻很多，因为之前的一些好像小动作啊或者是不习惯都已经慢慢的在协调了。那真正结婚就觉得很奇怪，说旁边睡了一个人，对，然后是在同一个房，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呢、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我觉得是沟通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因为英语对我们来讲都不是第一语言，它也不是第一语言，所以当我们在表达上面，我觉得需要很多的耐心，还有神的恩典。那当神，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才能够再把这个恩典给出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我觉得瑞尼是一个非常安静而且非常gentleman 的一个男孩子哦，你们中间有没有发生过争吵的情况？
有，
还是会有？
会有，一定会有的。那不过大部分都是我了，我比较容易喜欢跟他。其实我觉得说，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给他弄到清楚。那对他来讲，他已经清楚了。可是我就是要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才肯罢休这样子。
所以也是蛮享受你的婚姻关系哈、
非常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谈到你们的侍奉了。
嗯、
对，在青年使命团里面，你们侍奉差派到中国宣教。
对，
我想刚才已经谈到说，瑞尼在祷告当中就是很清楚，神就是要去爱中国人。
嗯，
那对你来讲，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出生在台湾，
嗯哼，
那台湾算是就是很道地的台湾人哦、
嗯，
要去对一个虽然是同样肤色、同样种族的人，可是却是不一样世界的人，你是因着什么缘故愿意跨上宣教中国这样子一个路程？
嗯。其实我对中国的宣教基本上刚开始并没有这么强烈，那是因为我在青年使命团的服事，我们有机会常常带着那个短宣团队进入到中国，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愿意进去哦。如果大家认识方平的话，他那时候还是带领我的一个小领袖，那我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要让我去传福音，不要让我带团队。那当然上帝还是就是我祷告神要我进去我就进去。那在这当中我就发现，其实在中国大陆的人哦，他们非常的心非常的开，而且很软，你跟他谈的时候好像很容易的那个种子就已经进到他的心中了，然后甚至你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真的有一位创造的主，而且他创造了你，他非常爱你，十之八九都会跟我说他们相信，然后你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主，他们都愿意。所以在这样子的阶段里面，从青年使命团是在中国不同的任何的一个地点传福音，到最后我们缩短到两个很大的族群呢，一个就是维吾尔族在新疆地区，另外一个就是满族，就是最后一个皇族这样子。那我们也之前有去过那些满族村传福音，那接下来我就开始对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遗失的一个文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好奇心，甚至一个动力，想要让我进去告诉他们说，其实你的文化并没有失落，我们必须要去找回上帝创造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文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就带领我移入进去到中国宣教。
嗯，我们曾经听过许多从中国出来的宣教师分享，在那里的基督徒对信仰是认真的，
嗯，
是完整的了。那因为据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其实他们不管是在哪里，他们从小开始就教育孩子，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
嗯，
他们是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在这样的教育之下被灌输就是无神，
嗯，
那孩子们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进到教会参加主日学。
对，
所以能不能多谈一谈你们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是做哪些部分？
嗯哼，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在中国，刚刚你讲的这个无神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两个人呢，他可能还好，因为他可以用英文很直接的去回答他们问他的问题，但对我来讲，我就不能够立刻跟他讲说，哦，我是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比较多做，我曾经接受我。就是在一个部分我觉得我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说，依萍，那你跟我讲一个原因然后一个结果，就是好像科学要去证明某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真理它并不是被证明出来的，它就是在那里的，那我不能够这样跟他分享。直到有一天我在祷告，我觉得上帝他就提醒我，其实我们就像是施洗约翰一样，我们是要进去预备主的道路。那怎么预备？就是用我的生活，用我的言行举止，还有当他们看到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会去观察这个基督徒，这个女孩子，她怎么样在她的困难当中呢，回应这些困难的情况。那如果我回应好，甚至我是按照上帝要我回应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那个种子就已经在他们里面开花结果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比较多的部分呢，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在我的生活上面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能不能多谈谈就是在中国宣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有一个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男孩子哦，他是因为参加一个当地学生基督徒的这个生日会，就到我们家来，然后他是被邀请一起过来的。他是学理工科的，所以是很理性的一个男孩子，到现在他还是很理性。可是他很鼓励我的一点是说，他不排斥，然后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以听听看，我就听听看。那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查经班？他也说好，我来参加。甚至他唱歌也是唱最大声的。可是你问他的时候，他说嗯，我现在还在相信的边缘啦。但是我说，那你会不会承认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承认我是基督徒。可是当你再更进一步问他，他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问我这么多，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证明。那他就会开始跟我去辩论，那我又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辩论高手。可是我看见了他一个愿意的心，然后甚至他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查经过程当中去明白上帝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宝血的救恩呢、啊。他就也会常常问我一些问题啊，嗯，我并不是都能够回答他。那他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是说，不管他懂还是他不懂，不管我能不能给他全备的答案，他每个星期都会固定来我们家参加那个查经班。然后有一天我就鼓励所有的这些同学们祷告，哦，他做了一篇最美最美的祷告。我很可惜，我那天本来想要录音录下来的，可是临时找不到。我觉得是一个很诚恳的，就是在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跟父亲交谈一样。那目前我希望等我们这一趟回来台湾再回去之后呢，我还能够再继续跟他跟进。
嗯，所以说就是逸平跟瑞妮现在你们是几乎就等于在中国定居了。
对
哦，所以在那里就是服侍，你是说维吾尔族吗？
满族，
满族，
对
对，
满族的工作。
满族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占的人口比例也是蛮多的。
它是第二大的那个少数民族，嗯、第一大是壮族。
对对对，但他们这使用的语言也是可以用普通话吗？
他们已经满文已经失传了、
哦，
全部都是普通话，而且比较困难是说，他们也不会很承认说他们是满族人，他们都会很大声的说：“哦，我们已经很汉化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是，
对，因为你要去找这些关于这些文化的资源很困难。
是，
嗯，
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祝一平跟柯瑞尼尔这对夫妇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也分享到了你们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我想宣教工作是每一个基督徒毋庸置疑不可推诿的一个责任。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跨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想到上一次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黄志强传道，他说过，他说其实宣教就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做起。也许在家中我们也是一个宣教士，宣扬神的福音嘛。那但是我想有许多人也许也很羡慕你们哦，就是可以去到不同的文化的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你们所需要的肯定也很多，有来自资源啊，那当然特别是在经济上面也会有些需要。我想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趁这个机会，除了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基督徒朋友呢，能够好好的去抓住机会做好一个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希望眺望宣教的一个精神，就是愿意做一个宣教的人。好，我们常说我们是福音的执事，能够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宣教士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支持宣教的事工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所以我很希望在节目当中请逸平能够告诉我们，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很愿意在经费上面给予你们支持的话，他们可以怎么做呢？
嗯，你们可以就是用划拨账号进入到19631831，然后这个户名是中华民国国际青年使命团关怀发展协会，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可以指定就指明要给谁。
对，我们很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能够以实际的行动也以你的祷告来支持你所认识的宣教士、当然如果今天你听到了祝一平跟柯瑞尼他们的故事，也希望在节目播完之后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来祝福祷告。我们很盼望上帝多多的赐福祝一平跟柯瑞尼你们的宣教工作。
谢谢。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对夫妇是祝一平跟柯瑞尼，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能够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羡慕这对夫妇的生命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岁月奉献在主的脚前，让上帝使用他们，使用他们的口，使用他们的生活，使用他们的行为，来祝福许许多多还不认识神的人。传福音是一件你我的责任。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真的要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希望你能够就近找到教会去聚会，去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真的很盼望你能够担当起福音执事的这个职分哦，把福音传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不要看现在的情况，而要相信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盼望你能够在看到自己的需要之余呢，也能够看到宣教工厂上的需要。我们很盼望今天的节目呢，在播完之后呢，如果你对祝一平跟柯瑞尼这一对宣教夫妇他们的侍奉，你愿意支持他们，那你可以奉献金钱，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愿意奉献金钱，请你记得他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国际青年使命团关怀发展协会。我再念一次，中华民国国际青年使命团关怀发展协会，他们的账号是19631831 19631831。你可以指定奉献给祝一平啊，祝是祝福的祝，一二三的一，平是萍水相逢的萍，柯瑞尼呢，柯是木可柯，瑞士的瑞，尼是印尼的尼。这对夫妇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带导。好，今天节目播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我们要谢谢你的收听。那么美珍在这里呢，要祝福你，祝福你在未来这礼拜有主同行，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Thank you. 处奔跑和身影。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